我不能漏掉一点，我要讲救恩，救恩是很重要，但救恩跟律法是一致，上帝给我们律法就是要救我们，是不是？我这不是说吗，我知道他的命令啊，命令就是诫命啊，是永生啊，你看诫命里的就是永生啊，他给我们诫命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
那看不见的耶稣，我们请看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飘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研究这个，这里所说的啊就是看不见的耶稣啊。什么会看不见的耶稣我们倒能够爱他呢？这里就说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自己想一想啊，我们到底是不是看不见耶稣就能爱他呢？我们凭什么爱他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究竟可是真的爱他？我们通常听人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是吧？信耶稣可以得救。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除了信耶稣除了得救以外，你还有一个爱耶稣的问题。这个爱耶稣的问题呢，我们向来学习的太少。那么这个爱里头呢就同这个信呢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你如果真的相信圣经的话，那你就会爱耶稣，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爱他。我记得最近我跟两个青年人在一起查经，有一个青年人呢做出一个反应，另一个青年人就笑他，说你当真一样，是他说我就是当真的。所以第二个青年呢把他看成假的，他研究还是要研究是吧，还是要考察圣经，但是呢他把他当假的，另外一个呢就把他当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看圣经的时候我是把他当真的呢，还是把他当假的？ 那么这个就是实在是值得我们探讨。有时候我们自己究竟怎么想法，我们还不知道，是吧？那么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呢，上帝是要考验每一个人的。我们过去讲过这个夏娃的故事，就是这个魔鬼啊，借助一个蛇试探夏娃，叫夏娃吃上帝没有叫他吃的不准他吃的果子。那么这里头啊，各位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让那个魔鬼到这个伊甸园里来？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派一个天使来这个制止他，或者是也站在那个蛇旁边呢，跟那个蛇唱对台戏，蛇说句话，说那个天使就说呀，夏娃你不要听他的啊，他对你撒谎了，你要记住上帝给你说过不许你吃啊。没有，上帝没有搞这一套。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我看呢，上帝没有来干涉，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看看夏娃怎么对待他那一句话，因为上帝这句话说过了，夏娃呢也对那个蛇讲过了，那个蛇问他的时候，夏娃答得出来，夏娃知道上帝是怎么说的，所以呢不需要派一个天使提醒他，对不对？上帝啊，可以说不干涉，就是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上帝也没有插嘴，上帝就是要看看他的那一句话对夏娃有多大的分量。因为今天呢，他以同样的方法对待我们，除了这个圣经以外，上帝没有用其他的什么方式来，可以说做补充。有人就喜欢要补充的，我常提到看到一些热心的信徒啊，也有的是一些自发的传道人，做见证的时候爱做什么见证，就是所谓这种补充的启示。还比如有一个人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李大强梁上有这个灵光啊，光的出现，就我看到，还有很多人看到啊，这个有灵光。那么我一听呢，我说你看到了，说没看到的人怎么样？他算是信心不够啊，还是他的这个所谓道行不如你啊，是怎么样啊？如果我这么聚会我没看到又怎么样啊？这都叫做补充的启示。上帝啊不大来这一套，就像对那个夏娃一样，上帝就说话算数啊，我就有一句话摆在那里，看看你夏娃怎么对待。结果夏娃怎么失败了？他听魔鬼的话，是吧？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呢就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对上帝的话抱什么态度？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啊？这里就是说呢，没有看见的你们怎么样啊，就爱了， 这里不是说吗？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那么，所以这里头呢，这个爱呀，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这个信上，这个信。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到教会去给人施洗，有两个小家伙来说要牧师给他受洗。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凭什么要受洗？你这么小的小孩子。”他说：“我信。”他就说一个我信。那个小孩子信心很单纯。那么很多人呢，这一句话很容易讲，我信，对不对？所以往往啊，我们信主的人呢，也把问题看得太单纯了。光是嘴巴上讲一句话我信就够了。那么我们呢，在信的时候我们就要像刚才我讲的那两个青年人一样，一个青年人当真的，一个人当假的。所以这个信不信就在这里，你信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它当真的，你把当了真的以后呢，你要照着去什么去行，所以这个最后就看什么行动，对不对？夏娃就是那样啊，看他行动啊。上帝没有拦住他手，他伸手摘果子的时候，没有天使把他手握好，哎，继续动，对不对？上帝完全可以做到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啊，也是管孩子啊，也是太简单化了啊，就是用也可以说武力吧啊，来强迫他，强迫他听话啊。那么这个就是简单化了啊。一个父母啊，一个家长啊，要把这个孩子教养好啊。不能够光用武力，是吧？勉强他，强迫他怎么怎么样？不然小孩子力气小，他干不过父母。所以父母在他小的时候能够勉强他、强迫他、打他、用他、按他，啊，揪住他。可是他大了呢，大了他力气比父母大了呢，那就不行了。他还是没管好，是吧？所以呢，上帝管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完全就是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心，这个心就是什么？通过我们的爱心，看你爱不爱上帝。所以今天晚上我的这个主要目的呢，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拷问拷问自己，我究竟爱不爱上帝？那么还是像刚才那两个青年人一样，我是当他真的呢，我还是当假的？如果当真的，那么耶稣是为我死了。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啊，先是无条件的为我死了。他没有说等林某人悔改以后我跟他坚持一下，是不是？但是等你还没悔改，他就先问你这个十字架。如果你不悔改，那么他就白钉十字架啊。但是呢，他肯担这个风险。为什么？他对一些他的儿女有信心，他认识到固然有一些男男女女啊是不肯悔改的，是他白白为他们定的十字架，但是还有一些人肯悔改，那么他就先为他们定的十字架。那么再回到这个信与不信的问题上来啊，我们就强调这么一点，就是做耶稣
耶稣的门徒啊，究竟是男人还是容易啊，是一个难易的问题。有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啊，标准太高了。耶稣说你们要我做完全人，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标准太高了。有人听十条诫命里头的要求，耶稣说啊，骂人的就等于杀人，是吧？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哎呀，这个标准太高了，办不到。换句话说，一个难就当头，对不对？难，你究竟是难呢，还是不难呢？我们想一想。那么，我看关键问题还是那一个字。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字啊，你的爱，你的爱，你要是爱主啊，他叫你做的事你不会感到难的。你要不爱他，再简单的事情你也感到难。我举这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70多岁了，他有一次在家里害病，几天没吃饭了，发烧。后来病稍微好一点了，他想吃东西了，他就给他的女儿说：“你到食堂里去买2碗稀饭给我。”结果呢，这个女儿啊，买了1碗。他这个做父亲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呢？1碗稀饭有多少钱？我们知道食堂这个2分钱吧，1碗稀。他又问我女儿舍不得买2碗，觉得你爸爸1碗就够了。爸爸心里很难过，但呢，话也说不出来。这怎么讲呢？哎呀，做女儿的。父亲病了几天，想喝2碗稀饭，你就给他1碗，他也没话讲，做父亲也没话讲。为什么？他知道啊，女儿不爱他，不爱他，你再跟他讲话没用，对不对？是那么回事。那么与此对照，还有一个，也是一个父亲生病。啊，也是个大热天。这次呢，他不是想吃稀饭，这个父亲呢，他想吃那个冰棒。他说：“哎呀，能吃那2个冰棒就好了。”那女儿一听见呢，他没有等爸爸说你去给我买冰棒，他还没说这个话，他骑着自行车就去。这个大热天，天越热。冰棒越难买，所以呢，他这个马路上啊还找不到，他就找个很远的地方，就是生产冰棒的地方去。但是一到那里去呢，哎呀，我一想啊，我就是买几个冰棒，拿一个毛巾包起来，回到家不是化掉的，这么远的地方去，他本来以为就。马路上买到，就马上去拿回来就不行。这时候他自行车走远了，走远了呢，他说我这个地方拿回去化掉了。这时候他就动了脑筋，他买了一个大口保温瓶。各位知道，普通的保温瓶装开水的那个铁壳子要6块多钱吧，大口的还不止啊。啊，8-9块钱吧，他舍得买，他舍得买，他就买了一个大口瓶，装满了冰棒，送回去，带回去给他父亲。你看这父亲吃到这个冰棒，啊，这个心里怎么样？是非常的快乐。 他知道他女儿怎么爱他。你又不觉得难，花这么八九块钱骑着自行车跑那么远，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浪费。我但是不爱付出，两块钱也是多花的啊，就这么差那么多。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做的什么事，我们要爱上帝，上帝对我们要求高，我们有这么一个认识。我们说主啊，你高要求是爱我，为什么？因为我准备好到天国去跟你一块过日子，跟圣洁的天使一块过日子，这里我是必须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做一点完全，做个圣洁。你看现在祷告，上帝会不会拒绝说不让你做圣洁的人？他会不会这么说？绝不会。他就是巴不得我们做一个完全人，对不对？巴不得我们处处听他的话。所以啊，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是注意到这么一点，我们一切要从什么爱之出发。我们要不爱主啊，那么别的就不谈了，没什么好谈。你说那些都假的嘛，都是假的嘛，你还谈什么，是吧？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啊，罗马人书四章二十节，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看见吧，这就是指着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有信心，相信上帝一句话是能够成就的，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上帝没有一件难做的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他的每一个儿女，他既然向我们提出这个高要求，他就会给我们能力去做到。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呢，他的特点就是凭信心看见看不见的主。那有一些人不信上帝，说你拿上帝给我看我就信了，你这个不稀奇啊。有时候看了还不信的很多，耶稣不是说吗，是吧？你们看了也不信了，是吧？所以啊，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奥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没有看见上帝，我们却相信他，而且我们是爱他，我们肯照他所说的话来做。那么我们再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是指上帝，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啊，他这就是上帝啊，不是人啊。上帝说的话他绝不挽回，绝不后悔。我们再请看希伯来六章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拐着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啊。的确，我们信学思者呢需要这个勉励，这个勉励呢就是上帝在圣经里的这个他的应许和他所发的誓。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他跟亚伯拉罕信的约，这个是不可更改的啊，不可更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他说上帝啊还向亚伯拉罕发誓啊，这就是所以是加强他的这个应许啊，所以这变成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所以我就是强调这一点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必须把耶稣的每一句话当真的，当真的以后呢，我们要进一步什么，要爱耶稣。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亦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啊，就不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因为有两个犹大啊。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因此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二十四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注意啊，耶稣在这里是跟你门徒啊讲最后一次话，他快要钉十字架了啊，那天晚上就要被捉去了，所以他这每一句话分量很重。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因此要向他显现。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我们都会背，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上帝爱世人是什么爱呢？可以说是一般的爱，笼统的爱。这里约翰十四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这个爱呀，就是特殊的爱。他说没有我的命令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这个我父爱他这个爱啊，就不是那个普通的笼统的爱了，看见没有，它是个特殊的爱。下面呢就强调这一点，犹大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显现呢，也就是因为耶稣爱这个守他命令的人呢，就向他显现。因为这种显现呢，就是不是一般世人所得到的显现。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古时犹太人的妇女都希望自己能做那儿将要降生之救主的母亲。当时有个妇女认识到耶稣就是那要来的救主，故此称他母亲为有福。现今也有许多人说童女玛利亚怎么怎么有福，其实耶稣说你能比做他母亲更有福，就是听了上帝的道就实行出来。